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你要提醒我们，在末世我们要经历的，我们要看到的。主，其实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切的光景，主保守我们警醒，保守我们不落入各样的试探，不陷入各样的罪中。主，让我们成为你圣洁合用的子民，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思索思考教会所要面对的危机和挑战的时候，主啊，你更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仰望你，依靠你，更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放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责任。主啊，让我们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主啊，能够彼此相爱，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真的做光做盐。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时间也是很快，今年是12月份啊，12月份，弟兄姐妹也一直知道，就是我用每个月的，既不是每个月哈，我用大概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呢，讲关于教会的一系列的信息。之前讲到了教会的组成、目的和使命，也讲到了教会的性质、特征，也讲到了教会的运作管理，讲到了圣灵、教会的圣礼、恩典传递，还有教会与历史、教会与国家政治。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教会与社会文化这个范围里头。我今天呢传讲这个信息呢，不会很长，因为我会给一些时间呢，把就是上一周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两位弟兄姐妹呢，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会有一些时间呢，让他们到台上来做见证啊。我看到金川来了哈，我看这个徐芳有没有来？徐芳姐妹，好，我们看看啊，一会儿看看她能不能来哈。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末世会出现的一些现象，或者说这个末世的景况里头，会有一些与神的教导相违背的事情发生，会有一些人落入各样的试探和罪中，不能够呢讨神的喜悦。那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呢要警醒的，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中，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当中。在我提到教会与历史当中的时候，我讲到三点，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是整个在教会历史上的三方面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我在讲到教会和历史当中提到了这个三个方面，那我们现在一样是面对。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在教会历史中的一直来的危机和挑战，然后呢再看我们现在的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那第一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挑战里头是教会呢是一直在遭受逼迫和患难的。那是在讲到这一点呢，我强调我们就是逼迫患难呢，这个要炼净我们的信心。在教会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有无数的逼迫在各地发生，很多逼迫带来的是主的门徒的牺牲、死亡。可以说教会是在逼迫与患难中成长的，就像特土良讲的，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主耶稣基督也真正的也告诉我们，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这样说，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爱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基督是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他们逼迫他的老师，我们当学生的一定也会受逼迫。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这样的心理预备。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那里有讲到，主耶稣有提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恩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美国没有这样的逼迫和攻击，但是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已经受到边缘化，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将来我们可能会受到逼迫。虽然我们在美国没有受到逼迫，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主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牧者是在受逼迫的，甚至现在是在坐监的。感谢主，我昨天在跟青年团去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姐妹有提到国内一些受逼迫的情况，为受逼迫的教会牧者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将来有可能我们就可能会受逼迫。另外一点呢，就是有提到呢，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会有各样的错谬异端和异教来呢挑战我们的信仰，挑战神的教会。那时候我讲到，我说我们要分辨错谬，守真道。所以在各样挑战和混乱当中，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启示他的话，神呢也使用他的话，经过1500年的时候成就这样的一个圣经，然后给教会，让在教会中使用来保守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上一周讲到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念了背了，就是提到邹伯伯他能够把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完全的整个就背下来。所以讲到神的话，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我们要记住这个圣经的重要。我们知道只有在这个世上，只有这个圣经神启示出来，让我们呢靠着可以得救的，让我们靠着可以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靠着呢可以呢知道什么样是好的，让我们对这位神能够有一个完全整全的认识，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所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有各样的错谬，有各样的异端，有各样的异教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各样的错谬，那只有靠神的话。那第三点呢，是讲到呢，就是在信徒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我们荣耀神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各个层面上，我们会受到世俗文化的各样的一个侵袭啊，就是在世俗文化当中受到各样世俗文化侵袭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分别世俗，来能够过敬虔的生活。这个敬虔的生活不光光是指在教会里头来服侍，而是呢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里头，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在家庭里头，在我们所到的各个地方，我们呢都能够活出呢神让我们活出那个样子来，一心所思想的，我们所一切所要做的，我们口里所出的，都要合乎圣徒的这个体统，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是为神而活，能够呢为神呢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呢整个教会历史上我们会教会会面对的这个三个方面的主要的冲击挑战。那在 当然这个面教会历史上，我们读弟兄姐妹，我们要读教会历史，我们知道这样的冲击挑战在不同的时代它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呢，要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头，它表现的这样冲击挑战是一样什么样的形式。我们明白受到这样的冲击挑战之后，我们要靠着主，靠着主的话，弟兄姐妹彼此扶持，然后一起呢面对这样的危机和挑战。那我想我们现在呢面对的这个危机挑战里头，那第一方面呢就是来自这个疫情的。我们知道新冠疫情现在到现在快两年了，而且还有在继续发展的趋势。最近在非洲那边又有这个 Omicron 这个变种，据说它扩散很快。所以在这样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这将近两年多来，它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模式，改变了孩子上学的这个上学的模式，我们整个日常生活都做了调整和改变，我们团契生活、教会生活都改变了，而且呢，也带来了好多负面的影响啊。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现在呢，实际上还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呢不惧怕，一会儿我还会再讲啊。所以这是疫情方面的。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社会文化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各样的这个思想意识形态，不合乎圣经的思想意识形态，借着一些好的名词或口号呢，来呢推行这样的意识和形态，像社会公益，像政治正确，像打着种族平等，像人权平等、性别平等，打着这样的一些旗号，在这样的旗号、这样的好的名称下来推行，实际上是极端的这样的个人主义。事实上呢，在打着这样的旗号之下呢，是在推行呢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因着这样的各样的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出现了各样的运动啊。这个BLM 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s 去年上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他们带来了各样的暴乱，然后 LGBTQ 这是这个同性恋方面的同性性行为，还有呢性别取向，还有呢这个就是性别的这个变性这个等方面，都是因着这些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出现的一些运动。然后有些去文化运动，最主要的去文化运动里头，他们要什么呢？消除警察，然后消除呢母亲爸爸这样的区分男女性别这样的代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个众议院里，他们有一次在聚会当中，有一个牧师，做过牧师的来祷告的时候，他最后祷告完了时候，他说阿门。阿门的英文里头，阿门阿是 man 是代表男人，但是他把这个阿门是应该本是诚心所愿的这样一个非常的我们都明白的这样一个词，他在阿门之后加了一个什么呢？阿乌门。啊，什么乌门是啥呢？乌门是女人。他为了强调这种文化平等，然后在阿门之后加个阿乌门。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曾经做过牧师的，多么可悲，多么可悲。然后各样的新闻、网络媒体，各样的信息可是充斥着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网络，我们的手机，我们这个 smartphone 哈，可以说smartphone 中文怎么说，智能手机是吧，一个手机在手，真是这个啥都不缺了，这个网络电这个各种资源信息娱乐非常的好哈，给我们带来好处， 就是有好多的属灵的资源，你一机在手都可以得到，弟兄姐妹。而且因为网络这个系统，我们没有因着这个疫情，两年来多的疫情，我们呢停止聚会。我们到现在还有，就是教会，我们能来到教会，我们网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家里，这都是网络媒体它带来好的地方。但是网络媒体也充斥着各样不好的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弟兄姐妹我就不说了，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和试探，也充满了各样的假的消息，让你很难分辨。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一种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世俗文化当中，这样的网络媒体的快速性也呢加速了对这个各样这种我所提到的这样的这个不合乎圣经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这样的一个传播。我一会儿会提到这本书，这个 Evan Luther 他有提到，就是说因着这个网络的这个快速的发展，他有提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在这个同性法就是这个法案2015年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最高法院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案之前啊，大概呢有60%是反对同性婚姻的。结果他通过了之后，就很快的大概到就是只有40%来反对，所以已经有超过大半数的应该开始呢同意这样的同性的婚姻。这实际上是已经完全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的。好，所以这样这个新闻媒体网络也带来呢，就是这种思想负面的不符合圣经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传播。最大的一个影响里头，就是这些不符合思想意识形态的这些这个思想价值观念，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开始推行，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直接的影响到孩子。他们现在就是其实这个小孩子的健康教育里早就包括了这些同性恋，就是同性的这种性关系，然后包括变性啊，来教导这些孩子。他们不是教导说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是以事实来教导孩子，甚至是以对的真理来教导孩子。那教导孩子就是说啊，我们生来是有男有女，但是你可以选择是男还是女。这是思想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在呢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可能你们能看出来，我在讲台上一直强调我们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要肩负起责任，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把他送到这个这个学校里头，学校这个整个的教育体制里，他呢在这个思想意识形态里头，他是可以说是违背圣经的，他教导的这些东西真的是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代。其实我想到这个我心里很难过的，因为2周之前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我们俩一起认识的一家弟兄姐妹，这个姐妹找到这个女传道啊，说她儿子告诉她现在是 gay。 这是我们在华人当中的弟兄姐妹啊，我很少听到，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在这样认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各样文化的，就是来冲击我们我们这个信仰啊。所以教会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里头，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网上聚会，我们知道网上聚会它在某种形式上说他可以聚会，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一个真正让弟兄姐妹能够有心交心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最终我们盼望还是我们能够回到教会里头， 我们对这个教会观念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我花七次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传讲关于这一系列教会的这个信息。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对教会呢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这个认识。那神救我们是救我们到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一定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互为肢体。这个身体是神所看为宝贵的，是主耶稣基督看为宝贵的，因为这个身体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头，他真的为这个身体他舍命，他流血的，所以这个身体是他所宝贵，他所看重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对这个肢体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好让我们能够委身在这个肢体里头，委身在教会里头，能够呢尽心尽意的付出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一起长进。所以现在教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怎么回到教会，怎么做门训，怎么传福音。我们这将近两年多来，我们中间的慕道友我们留不住，也很少慕道友来，所以这是面临的挑战。另外将来回来之后，我们教会里的在硬件上也有这个也需要一些调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中间有好多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再来的，现在其实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了，他们在楼下聚会，这个空间场地受到限制。我们将来如果都开放了，我们中年长的弟兄姐妹都回来的话，我们超过7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现在是大概有50多人左右啊。如果他们都回来的话，我们教会这个楼梯很陡的，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回来了，我们能不能有电梯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教会在这个历史上一直在讨论能不能扩堂，能不能做电梯，我们同工会一直讨论。其实早就说了，我们这个受到这个限制不能再扩堂，然后这个安个电梯，我们空间又会牺牲空间。同工会早就通过说我们不能再考虑这两样事情了。其实两个月前我没有死心，就是再问一问，确定一下，找了就是比较权威的做这方面的，然后有管理这个我们这个 Forest District 的有个律师问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是一个怎么说，就是 flood zone 就是一个泄洪的一个地区，这个地方已经归那个Forest District 管，他们不想再卖这个地方，然后也不能做建筑，所以我们这个空间是受到限制的。将来如果人都回来，我们孩子都多起来的话，我们考虑，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租借这个 Loyola 这个学校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借来用啊。这是呢眼前的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考虑将来是不是挪地方，神给我们预备大一点的地方，大一点的教会。我们中间有做这个中介的弟兄姐妹留心一下，看看我们祷告神怎么来带领。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这是还是硬件方面。软件方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同心合力的在这里成长，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就是彼此相爱，活出圣徒的样式来，然后同心合意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看顾我们的下一代，然后看看神在我们中间怎么做工，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好好用好我们的这个教会啊。我们通过会已经通过，我们要近期要把这个在完全开放之前把我们教会再粉刷一下然后下面的地板要重新的抛光一下，就是好好利用好现有的空间，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好好练内功。内功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好好的爱神，我们好好的彼此相爱，我们好好的同心合一来呢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在这里真是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啊。我们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挑战。那如何正视我们现在的危机和挑战呢？我想呢，我从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呢了解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习了解这个社会。我在这里，我最近呢，读了两本书，第一本书呢，就是 我们不能够被这个，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哈。这本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Evan Luther 他有讲到的，他有提这个这本书里，他对刚才我提到的各种的主要的这些文化意识形态，什么政治正确啊，种族平等啊，这个 LGBTQ 啊，文化马克思主义啊，都有呢。每一章都有很详细的，从这个整个美国的历史文化都有介绍，而且对美国的教育这个系统，它所存在的这些弊端也都有介绍。而且呢，每一章的背后呢，都有讲到我们对教会来说，我们怎么应对。提出方案，然后最后呢有讲到呢，为每一章都有一个祷告啊，很好的一本书，我读完了哈。其实这本书呢，我知道当时吴长老要送我一本，我说吴长老我已经有了，我知道吴长老送了，他又送给我们中间的几位同工，我盼望我们将来可以形成个读经小组啊，读书小组，我们可以再继续读。就是说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了解这个社会文化啊，了解呢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来应对啊。这里特别他有提到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里头，就是让怎么在这个文化当中让孩子能够持守信仰，怎么教导孩子。他提了三本书，还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Counterculture Mom 啊。这个我们想我们将来呢我一会儿还会讲啊，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另外一本书呢，就是这个啊，面对不公义，但是呢不妥协真理。这是一个Loyola那个教授写的，他是 Williams 哈，这本书也是非常的好哈，这本书非常的好啊，他也是针对这样的文化，他讲到的四个方面的。这个内容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呢又分三个问题来讲出来。他讲到就是说我们寻求我把这个，因为这个好像我看不到那个什么哈，他讲到我们寻求这个敬拜神哈，我们寻求公义呢，但是呢要把神放在中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寻求一个 community， 一个群体，在群体当中这个我们寻求公义的话，我们不要变得就是说苦读纷争啊，我们要合一，怎么能够做到这些。然后另外呢从救恩方面，就是说我们呢在寻求公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失掉福音。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有知识，在讲知识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有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够牺牲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这本书是个有实例，有这个问题，所以每一个它的附录，这个附录后面呢有具体的介绍，就是各种的意识形态啊，什么社会公益啊，什么这个 LGBTQ 啊，它都有一些介绍啊，这是这本书是我看的，我觉得是蛮好的。当然我还有一些书都在我的 reading 这个 list 里头。那顺便提一下，吴长老知道我有了这一本，又给我另一本书，就是在这个在 Kentucky 有一个Creation Museum 啊，他们那个叫博物馆，就是创造博物馆，这个创始人他写的一本书，也是关于这个应对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的一本书，也是很好的哈。我还没有读，一个小薄册子啊。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些资源，我们要学习可以了解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这个社会文化的。这是英文的一些资源。其实我们呢我中文材料掌握的不多，但是有一个中文的资源呢是我直接能够知道的哈，因为我大家也知道我跟生命期刊也有一些连接。王志军牧师呢会下个主日呢来我们中间来讲到他们这个生命期刊 CC Life TV 在这个油管 YouTube 这个频道里头，他对这个 圣经的世界，圣经的世界观，还有这个对现在当时的现在这个现状，然后以至于就是在家教育都有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视频啊，讲道材料哈，大家可以去看。那针对这样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要真的就是说花一些时间的来了解这些文化。我们不光光要听新闻啊，我们要看一些真正的这些一些从圣经的角度，从这个牧者真是就是扎实的有扎实的信仰根基的这样的牧者来对这个文化的剖析，来我们来学习啊。我们当然也要看新闻啊，我们也借着新闻，然后借着学习这一些这些就是在以圣经为根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书籍呢，来学习呢，理解分析，从圣经的角度站在基要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各样的这个文化的意识形态。那我强调了这个教育，我们的教育会面对危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感谢主，我们这个青少年现在我们有 Tim 韩这个弟兄现在来教导孩子啊，然后我们也一直鼓励做父母的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来教育孩子。上一周我们中庸文堂的长老和牧者和 Pastor Jalen 这个传道我们有在一起讨论这些教会的事情，然后特别提到了他们提出来就是中庸文堂可以联合起来有一些培训教导我们的父母们这个能够呢怎么能够带领孩子做门徒。之前 Pastor Casey 在的时候我们做过几次培训，但参加的我们中文堂参加的不多，我们这个以后在这个做的时候，我希望呢能够安排好时间，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教带我们的孩子做门徒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在中文堂呢，在4、5、6我们会开一季呢做父母为人父母的课程，我们会邀请几个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教啊，一起教。我想这个到月初的时候，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要聚集起来开始对这个课程有好的设计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怎么就是看待就是各样的就是说同性恋的合法化呀，这个变性啊，这种公益啊，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啊，人权平等，对这样社会各样的这个重要议题，我们怎么来应对？那我会在今年的7、8月份有联合主日学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然后从这个基督教伦理这个方面来，我们具体的来学习每一种文化它所存在的它的这个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意识形态，它要宣扬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从这个圣经真理上来应对。我想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啊。其实我看的这些书呢，就是为我这个主日学的这些这个在预备的啊，在预备的。所以这是我们从我们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措施。那最终弟兄姐妹，我们应对的话，我们呢是要回到呢神的话语上。我们一切我们所说所做所行都要在神的话语上，所以立定在神话语的根基之上。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可能会倾向于弟兄姐妹在政治派别上弟兄姐妹能听出来这是我的观点，不是教会的观点啊。我是倾向于共和党的一些政治政策的，他对这个同性恋呢，对这个堕胎呀，对以色列的一些政策上，我是倾向于共和党，因为它更合乎圣经。但是民主党也有它合乎圣经的一些政策，像他对环境的特别强调环境保护啊，特别强调对老年人的这种看顾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是两头的哈，从生命的起始到生命的结束，那民主党他在强调这个方面上，他有他的好的地方。 那我在讲的时候，我有讲，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按照圣经的角度分辨来分辨。那我们不要因为我属这个党，属于他属那个党，我们就纷争。我们既不属这个党，我们既不也不属那个党。弟兄姐妹，我上次讲到教会跟这个政治这个政府的时候，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如果因为党派造成纷争的话，我们就受了魔鬼撒旦的当。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站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呢，从三个方，就是这个方面我不讲了哈。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末世的征兆里头，要让我们警醒，他会有苦难的，会有征战的，会有敌基督的，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祷告。那最终呢，就是后面那一句话哈，就是我们要传扬福音哈，然后把福音传出去。那所以呢，这样呢，我揪出来我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随时警醒祷告，靠主忍耐。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下功夫学习神的话，明白持守福音的真道。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真的活出呢爱神爱人的生命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要我们用生命做见证的。但是我们也要抓住福音的真道，所以这从这三个方面啊，我们来学习呢，来应对。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彼此来学习啊，彼此来学习。那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来一起祷告啊。主啊，怎么能够认识这个社会，我们周围的环境？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主啊，真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主，我们立定在你的话语之上，我们学习你的话，用你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用你的话让我们形成合乎你圣经的，合乎你圣经的，合乎你心意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正确的教会观，让我们弟兄姐妹真正能够自己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彼此相爱的心也加增，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一起同心合一，也能够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彼此相爱，真正的在这个世上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来，样式来。主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把福音纯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主要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